好，各位大德，早安。我们上次是讲到天台这个三祸啊，三果二死四土这一章。那个时候我们是看到介绍了这个十法界，所谓界内四凡，界外四圣。我们在另外一个表，这一张表，所谓十界为心，有没有看到？对照的看，十界为心这个表是根据了大家可以看中间这个二克和解，是心持法师根据了朝暮克送和解里面有关的名词。这个二课呢，是把修行的法要把它集中在朝暮克送。那么谈到一切唯心，先看左边十界圣凡心行。圣是指的是界外三界以外的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凡是指的界内六道有漏生死叫凡。所以凡圣的差别在这里界定很清楚，也简单的说，有分段生死的轮回就是凡夫，不管你是天是多高的，这个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八万大劫，还在轮回之中，都属于凡。那么这个十界圣凡心行，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，这个心行就是起心动念就叫心行。行者就是在动念头，在润在跑，就是十界圣凡的动的念头不一样，因为他们的动的念头不一样，所以造这个业所感生的十界圣凡就不同，所以在下面就是地狱，就是逆恶谤法心。逆恶就是忤逆十恶忤逆十恶，忤逆当然也有忤逆什么杀父杀母破和合身之类的。十恶就是十善的相反，是上品逆恶，这种就堕地狱的。第二，畜生是见爱悭贪心见爱，见就是那个五见，身见边见等等的见，爱是贪爱，悭贪悭吝贪心中。那么这个分类也有的是地狱是嗔心重的感生嗔是火，所以感生地狱。畜生是痴愚痴所以见呢是错误的见解邪见等等的见解，那么所感生这个以贪嗔痴，比如贪心重恶鬼，以贪嗔痴这都是一个魂魄的一个归纳法，贪嗔痴感地狱恶鬼畜生所的三途。畜生是中品，恶鬼是贪欲痴想心，以贪欲为重，是下品逆恶，这所谓的三途，这是三恶道。下面还有修罗人天，这个修罗道就是极慢这种斗争的心，那个是斗字，就是斗争的心理很强，就是有的讲五七不讲六道，五趋这个趋就是性趋往的趋，性趋那个趋， 这个区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是跟兴趣没有关系，那个五区的意思，区就是区往望那个方向，因为有这些我们的啊、这些贪嗔痴的心念呢，被业力驱使往五道去投身，驱往这五道啊，所以这个驱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看佛经里面用这个名词名相非常耐人寻味的。所以修罗道有的时候是附在五道之中啊，但是在这个修罗道都在这里面有些福报，就好像说有人讲人间的话呢，有大福报的这些富贵或者是当领袖人物的，他福报很大啊，斗争心非常强，可是他为什么当领袖呢？他为什么享用那么多的这个富贵荣华呢？啊，他有福报，可是他斗争心很盛，极慢，这种心很盛，妒忌我慢心自大，所以把它放在五道中啊。也有让修罗道是反正称心重啊，又是另外一道，这个分类法有所差别。那人道就是纲常五戒了，天道是有漏十善心，十善心它是有漏的福报，就上品十善，十善就是包含了这个啊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啊，杀盗淫妄。那妄语包含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，再把它分啊，妄语是打妄想啊，不那个欺骗，两舌就是挑拨，恶口就是讲话粗暴的话，绮语就是讲一些花言巧语之类的，再加上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就成为所谓的十善。不过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定义啊都是非常简单的，如果说在详细天还有欲界天啊，欲界天又分什么四王天，那夜魔天以上就是要修定功才能，所以空居天在须弥山啊。那么人道就分为有南瞻部、东胜身、西牛或北俱卢，有四大部洲了，那我们属于南瞻部洲啊。那上面就有须弥山，有一日一月。那么夜摩天以上是空居天，为什么空居天？他住在，像我们不是住在空中啊，你其实盖大楼他也不是在空中啊，他也是从地上盖上来的。空居天他就居在空上空间，他要修定功，有定功的人就是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一种感应啊，他有量他才修定功，他才能够到达那个天，不需要地。你看我们有地很麻烦，地震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看挖煤矿还可以被埋掉啊，还有这些这个高山深谷啊，会摔死啊，会怎么样，会怎么样，很多很多的危险的。这其实以前听个老法师说，这个引力就是业力啊，引力就是也是一种业力。那么到了天上的业力就比较轻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说，维摩诘经说啊，天上天花落着不会沾到衣服，它落在身上，我们如果花落衣服上，你就落在衣服上了，就它不会沾到衣服上啊？为什么呢？就他们的执着比较轻。啊，在我们的科学上呢没有办法了解，天人呢不顺目，不顺目眼睛不眨的啊，它是有光的，它是有花的，腋下不会有汗的，你坐在那边不容易随便乱动的，因为它都是有定功，所以有所谓的四禅八定。我们看起来好像在看神话，其实可以说是他方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的啊。以前有个节目叫绕着地球跑，地球也有形形色色的，可如果说我们绕着三千大千世界跑的话，三千大千世界是更是多元了，更形形色色了，我没办法用我们地球上的那些惯性的知识来了解的，我们要看佛经才知道，哦，有的人怎么是在那样子，而且天人有时候半里长、一里长或者那很高，看我们就像蚂蚁，甚至于像一个微生虫那么小，对不对？天人 有的过一两天我们一生就过去了，所以这个都是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真正讲起来，天人有四禅八定的这个层次，那个禅定境界都是相当高。所以最基本的就是梵天嘛，梵就是清净嘛，清净就是没有人间的欲望、五欲啦等等的欲望啊。那么还有色界天，色界天就没有这个欲望了，没有饮食男女，没有睡眠的欲望了，可是他还有色，就是有那些宫室啦等等那个依报环境啊，还是色法啊，色。甚至还有无色界，无色界连这些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上次才说，老子说无自有大患者，微物有生，即无生，无有何患。我们有身体麻烦就很多，你看我们要跑来从条条千里或者十里之外，总是要坐车坐什么，都是身体的障碍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夏天你看没有冷气就流汗呐、啊，一夜下流汗呐、啊，有时候一天还洗好几次澡，还换好几次衣服啊，对不对？还要去洗头啊，啊，很多的很多麻烦，冬天要穿很多啊，啊，都有身体的障碍。还有生病啊，真的障碍的。好，简单的说，天，但是呢，他虽然修四禅八定，啊，虽然他有很高的禅定功夫，但是，他卧姿没有断，他的见识惑没有断，见识惑卧姿没有断，有一个我，就有轮回，不管你再高，再高的禅定功夫。所以那只算是凡夫禅外道禅的层次，就如啊那个小说故事里面讲的，黄龙祖师跟吕洞宾两个斗法，吕洞宾修成仙人了，我可以啊八百年怎么样怎么样不变。那个黄龙祖师就说了，你即使八百年不变，你终究还是一个守尸鬼。就是你这个身体就像尸体一样，你不过是这个尸体守了八百年啊，不管你八百年八万大劫时间不管长短，从永恒的岁月来讲，就按那一弹指而已，没有差别。你说一个小时跟一分钟有什么差别？还是一个弹指啊，就过去了。因为时间是无限的，所以佛法把佛殿当假象，它是假的。对，那据说呢，吕洞宾后来就皈依黄龙祖师了，皈依佛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法讲无我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。所以有的时候禅宗说，我们脱了一个死尸，脱个死尸，什么死尸呢？就是以前有人这样说啊，也蛮有趣的，他说有活死人，有死的活人，有活的活人，有死的死人。各位听过没有？死的死人就是已经死掉了嘛，死的活着死，死的活人就是说虽然死了，我们还会常常纪念他，我们还会提出某某人发明家民主英雄什么英雄什么高僧什么大德，他虽然死了还是活在众生的心目之中，还在崇拜，还在啊、哦、看他的传记，还在就是啊，这个人了不起，如何如何，就是死的活人，他虽然死了，但是还活在人心中。还有一种是死活的死人，虽然他眼睛会看会听会吃都很正常，可他脑袋跟死人有什么差别呢？脑袋早就行将入目了，所知道都是贪嗔痴，都是造着孽的啊，都是坏，一种是永垂不朽，一个是遗臭万年的。那你活着有什么意义？就是你活的人生没有意义，那不是等于活的死人吗？活死的。当然还有活的活人，就是这种人啊、哦，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世界、对人类非常有贡献的，他还活着，那活的活人。就是以前我也不知道哪里听的，不知道是啊、哦，不知道老师讲还是怎么样。哎，我觉得他还蛮有意思啊。一看到禅宗公案说拖的活死尸。每天打妄想，活的就是等，说的难听就等死。虽然我也赚钱，我好像也有成就，但是我做的对人类、对自己、对别人、对自己、对家庭没有什么贡献，活的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不是提早的死亡有什么差别呢？ 只是会开口吃饭的，跟机器人，机器人还不会造业呢，那我还会造业，那不是活死人吗？所以产生说拖着活死尸走，你这个死尸啊，那不是行尸走肉，所以要哦，要清醒，要修禅，要修佛啊，才不是活死尸啊。所以哎，所以这个用这个就是禅宗用这些的，很有哲学味道，很有哲学味道，很耐人寻味的。那我愿意当活死人，还是要当活的活人呢？就是这个禅宗公案，就很有这个意思了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是谈这个戒内六凡，下面呢，请看到这个四圣，有漏的意思，漏是烦恼了。就是有见是惑的这些，就是注意有漏有烦恼，无漏的就是没有烦恼了，没有见是惑了，无声啊，就是声闻尘是修四谛的，缘觉尘就是修十二因缘的。那四谛下面说是断见是惑啊，断了见是惑的，那断了见是惑就出三界了。圆觉是更断习气，有的写天台写更轻，这个轻是侵犯的轻，这个轻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侵犯的意思，不断习气断掉了，而且还要进一层的把不断见识惑断了，而且把见识的习气也断了。什么叫做习气呢？见识惑好像这个茶杯一样的，茶有茶的时候它有茶味啊，可是有一天把茶倒掉了，你把茶杯也洗干净了，你闻还是有茶味，那就是习气。就是说好像有的罗汉他虽然见识惑断掉了，可是你看他样子他还有见识惑的习气，好像还在那里，实际他已经没有了，可是他还是有啊，有那个表面的味道。那么这个缘觉尘就是十二因缘了，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名色六入，触受爱求生老死，这个十二因缘呢，就是啊，四谛只有苦集灭道的四谛，这十二因缘就更进一步的把见识惑的习气，见识的习气也断掉了，那就是缘觉尘啊，缘这个因缘，看由于十二因缘而觉悟的，叫做。圆觉声闻，为什么叫声闻呢？就是说佛在为无比丘说法的时候，亲身闻佛说的四谛法门苦集灭道，这叫声闻，名词的来源是这样来的。好，菩萨就是菩提萨埵了，就是六度啊，二利就是自利利他啊，六度就是六波罗蜜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般若、禅定，这六度。二利心就是自利利他，就断了尘沙惑，还有分破无明啊，分破无明。因为按照天台是见识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。什么叫做尘沙惑呢？我们等一下再去介绍啊。就是在佛教里面，它是非常明确的。我们从这个人格啊，从我们现在来讲。这个人格分类，这个人格是从心理学或者是这种角度来讲啊，比如说儒家想讲君子小人，什么叫做君子，什么叫小人啊？有一次在那个有一个吃饭的场合，有人说哎，某人是小人，别人说哎，什么叫小人呢、啊？就是问什么叫小人啊？大家讲不出所以来，就哈哈大笑而已，好像大家心里有数。以儒家来讲，这个君子啊，我们看这个君子的来源，这个君子是一个隐，隐字，你看一个隐字，对不对？一个姓隐的隐啊，这个东西呢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一个是袖手，这边叫手，这边是像手一样，你看这个隐字像手，然后这边。这个有一撇，代表说手拿着有权柄的人，就古时候有权柄的人，那个口呢是发号施令的。因为以前儒家的哲学， 你作为一个士，一个读书人，士就是读书人，叫做士君子。你一个读书人，你说士农工商，你一个读书人，他读书人的一个他的条件是干什么呢？他就是要来服务大众。首先来讲服务大众，以前来讲说他是要管理众人的事情，他要作为上者是君王，下就是贵族，比如说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啊，或者公侯伯子男，他这个有这个爵位，他的爵位，他的就是要德学并尊，有德有学。所以说坐之君，坐之师，你是大家的表率，你也是大家的老师，你也是正式的这个领袖人物。所以你要领袖人物，你必须要有那种说名聚耳山，老百姓都在看着你，你有那个权柄，你也要服务大众，你的德性、你的智慧、你的人格都合乎那个条件的，叫君子。所以以前叫君子，为什么君子？所以说孔子说君子如何，小人如何，就是君子，以我们用一个通常的话来讲，说人格正常的人。什么叫人格正常？我克己复礼，人都有感情，就有理智啊，但是我的理智能控制我的感情，我就是君子了。那不可能喜怒哀乐谁没有呢？那就是君子，叫克己复礼为人。那孔子的道达说从心所欲不逾矩，那就是我的 EQ 我能完全怎么样，很圆熟了。所以圆熟的人就是圣人。那一般人呢，君子就是我虽然我有情绪，但是我能够 self control， 我能够控制我的感情，哎，就是君子。小人不是，小人是顺着感情做的，没有理性的啊。所以小人如何，所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，啊，这种是君子。哎啊，那么反过来说，己所不欲你要施于人，那就是小人，你不会为别人着想，你只晓得自己啊，你的人格还不成熟。所以小人的意思就是说还没长大了，你的人格还是侏儒，还没长大，不是分你的个子的大小，而是你的人格，哎，没长大，你叫小人，他长大了他就是君子。所以我们看古时候论语里面这些啊，那一般老师他不会讲，是我自己在读书啊，我自己慢慢，我这个人就是说我一直想过，为什么比如说声闻为什么要声闻啊，为什么要君子，为什么要小人，对，这里面为什么要当时会这样的下个定义，其实它里面也很耐人寻味的，但是我没有去想，就说啊，君子小人这样子啊。好，这是儒家。所以孔子说有小人有君子呢，那么荀子就更多了，有譬如说还有君子、士君子、明君子，哦，这有很多了，还有贤人，还有圣人，这都属于人格分类的啊，属于人格分类。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啊。那么这佛学呢，我们也可以说它这个十法界也是人格分类啊，有的人是地狱法界的，有人属于畜生法界，所以我骂人你畜生，你畜生法界的啊，有的人属于人，哎，你这样才像人，那这个怎么像人呢？其实都是无形中是个人格分类。好，因此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都是一种人格分类。啊，这是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一种人格分类。不过它是一切唯心造。啊，这样。好，那么一种就是我执、法执。啊，我执。就跟见识惑相类似的，法执就分尘沙惑跟无明惑，啊，这样。好，那么各位再看到这个下面啊，这个下面，三恶道下面总名六道，广照三界见思烦恼，永受六道分断生，啊，就讲六道的总称，三圣。下面的四圣里面分三圣跟一圣，就是三圣就犹有尘沙无明烦恼，即遭界外变异生死，就他没有分断生死了，但他还有变异生死。现在好，我们现在再翻回来啊，翻回刚刚的那个表来看，就上一次就算天台三惑这个表， 看这个界外四圣的地方，声闻四谛断见识具一切智，见识惑，不知道各位回去查了字典没有？这见识惑要分的话呢，它分为见惑五个，思惑五个，为是叫做五力识跟五顿识。啊，见惑分为身见、边见、见举见、见经举见、邪见这五个。什么叫做身见呢？就是身体的执着叫身见。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黄龙祖师跟李宗斌，这个故事真假我不知道啊，我们不管他。比如说你道教的听着就不爽了，你污蔑我们道教，好像佛教高我们道教差，我们只是就有这么一个传说啊，这个传说的只是讲内涵，有没有这件事情我们不管它。就是说为什么黄龙祖师讲那些话，身见是对身体的执着啊，有几个地方可以看出来。比如说啊，我上次举了例子，说以前有个理发店在桃园啊，很早听过这个故事，说哎，这个理发店的老板开张以后呢，新开的理发店，那民国四十几年的事情，那理发店老板老是听到有一些女性找他，你们楼上很吵，今天做梦明天做梦每天都做同样的梦，他不生其扰，他就问以前卖给他这个啊这个地主说，诶，你们这个地方怎么会这个事情？他就说下面以前呢啊藏了一些东西，那他就挖了有些骨灰坛，有三个女性因为藏在里面，他不知道，他把它就讲把它填平了，就上面就以前都是土啊，很少洋水泥啦，那么很少，那么所以他被骚扰，每天晚上就后来就给他拜一拜，把他迁葬，把这骨灰坛迁葬，迁葬以后就没待机了，没事情了。那么我举这个例子说明，哎，那就是手尸鬼，就他死了以后烧成骨灰。所以有人这《说文解字》里面有句话也说，人死曰鬼者，人死曰鬼啊，鬼者人所归也。可能死掉很多人是变鬼，对我们传统讲鬼就是祖先，他们就是祖先。好，所以这就是身见，他是虽然死了烧成灰了，可他灵魂还在，他说皆斗修化，因为凡夫所有是总有个东西啊，变成骨灰那还是我，这是个证明。说身见，我们这个身见根深蒂固，潜意识的就有身见，那不是我们说，哎，我们讲佛法讲，哎，这是我，这是我执，我执是什么？我执是啊，身见有点像这样啊，身见是好像树的根，我只是树的外表，你看见那个是树的表面，是我的表面，我只是深藏里面我们没办法觉察的，你破我执的时候你才知道啊，就像罗汉他才晓得，才晓得我执啊。这是另外呢，就是说我们说有所谓的中阴身呐，人去世之后有所谓的，我们民间有所谓的七七，这都是受佛教影响，就是说这个中阴又叫中有，这是还没有投生之前啊，那么它有大概七七，一七有个变化，这个中阴身有个变化，这个变化它会有一些痛苦，所以要做七，一直到七四九，是最长到七四九年它一定要去投生。就像说我们啊学习结束，哎，到下一个学期它有一段时间，可是时间差不能说永远在放假，它总有个时间性，就叫中有或者中阴。那么这个中有身，中有身我们看不见，它不是鬼，它叫中阴身啊。可是天眼可见，它的样子什么样子呢？就跟我们原来你长什么样，不管人也好狗也好什么也好，它跟它的原来的样子是一样的，不过矮一点，矮一点啊，那是中阴身。所以中阴身就是虽然他已经变中阴身了，他的潜意识里面他还执着，哎，那个是我，我的样子是那个样子的。为什么很多寺庙里面，各位没有注意，有的寺庙里面没有镜子，没有镜子，为什么没有镜子？为什么寺庙里没有镜子？我不知道几点刷牙吗？ 你一天到晚看，一天到晚看，接多是哇哇多是力。那你一天到晚的熏习，我就这个样子，我就这个样子，那个身见会增加。哎，各位晓得，各位没有注意到啊？有很多有的寺庙最越古早的，越没有镜子，越是修行的，它越没有镜子。啊、哦，这个对不对？我们不谈了，只是说明为什么没有镜子。各位大家，你不会想，哎，怎么没有镜子这么落伍啊？就它是跟修行有关系啊、哦，没有镜子。好，还有呢，各位去可以做个实验呢、啊。你做梦的时候，你也有你自己，对不对？你做梦的时候也有自己，有别人。你去看，哎，做梦的时候我是什么样子？是还是我平常白天这个样子？下次做梦的时候注意啊！下次做梦的时候，今天晚上注意做梦。做梦的时候看，想想看我什么样子。好，我们刚刚讲身见啊、哦，身见、边见是两种，一种是人死恒为人，鬼死恒为鬼。两边叫做边见，真见、边见，还有一种叫断见。断见就是说人死如真命，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看，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，化为尘土啊，像灯一样呢，灯火熄了什么都没了。真见、边见、见取见，还有见取见、戒蕴取见。戒蕴取见就是。在印度的外道啊，印度的外道，就是他们印度当时，我们前面说过了，它是一种出世思想。那么他们的想法是说，人要怎么样变成一个人生是苦恼的，人生有生死的，怎么样能达到一个没有生死、没有苦恼的地方呢？就叫涅槃。所以他们认为的涅槃境界没有苦恼，就是天，就是天。所以有一个外道，他有神通力，他看见一只牛死掉了，他看见他的灵魂。我们平常看不到灵魂呢、啊，就在他们那边外道看到灵魂，啊，看牛死了升天了。哎，牛为什么升天啊？他不晓得牛之所以升天，以佛法来讲是过去是他修了十善，可是他临终迷惑了，投身为牛。牛的报没有了，没有了怎么样？他就，哎，他本来该等于说，没有考试，我今天没考取是临场失常了，所以我没考取。可是我有实力啊，我第二年我还可能考取啊，就好像类似这样的意思啊。对，牛升天，因为他不知道有过去的因果，他是看到这一次说，哦，他升天，那牛升天，那牛干什么？牛吃草，他就学吃草。谁吃草会升天？其实吃草不是升天的因。就我以前有开玩笑，有的人喜欢喝拿破仑酒，为什么？哎呀，我要当拿破仑。有的人喜欢抽烟，为什么？抽烟斗，为什么？我要当林语堂，因为林语堂抽烟，他是文学家。就这也是戒蕴取见，戒就是戒律、禁止啊，哪些可以做，哪些不可以做。他把那个因啊，把那个把它学来了。把它学来，但那个不是那个的因，他把它误解了啊。就像说以前也有一些作家，各位啊，就是说有的作家怎么样，他要去写作的时候，他要收集灵感，收集灵感怎么样？有的他喝酒，像李白啦、什么杜甫啦，什么喝酒啊。有的人是喜欢磨墨啊，磨磨磨磨磨磨磨，哎，有灵感的，因为以前都用毛笔嘛。据说梁启超先生喜欢嗑这个吃的花生米，就吃，就在想完以后，他突然灵感来了，哗，把花生米打，哗，下笔千言。可是如果没有这个水准，就一直学人家喝酒吃花生米，他就没灵感了。他会灵感来吗？他不来啊。跟每个人不一样啊，每个人得灵感，说有人是看山看海，他有灵感呢、啊。每个人灵感来源不一样，那是不能学的。哦，这比喻啊，比喻。就以前我们学佛有，哎，你看老师啊、哦，喜欢穿那个道袍什么，我也学老师穿那个道袍，戴那个眼镜或者怎么样，那我是我，他是他，啊，只学那个外表而已。好，这就所以，啊，身见、边见、戒取见、戒蕴 渐进取见，渐取见是执着其中任何一种都可以叫做渐取见。当然还有一种就是邪见，邪见是波无因果，就是否认任何的因果啊，任何的因果变成邪见。好，这是属于见惑。还有思惑，就是贪嗔痴慢疑，贪嗔痴慢疑和邪见。当然这些要去了解它，还要了解什么呢？唯识中的包含十那个小随烦恼、中随烦恼、大随烦恼，又包含愤恨负恼嫉悭狂惭害骄，愤怒啊，愤怒愤，恨就是比愤怒还严重的，愤就是有的人发脾气过去就忘了，恨就是他不但愤，他会记在心里啊。他说好，你给我记得，君子报仇三年不晚，那就是恨了。愤跟恨，一个是浅，一个是深。所以儒家的经典告诉我们，不，君子不常怒怨，不诉冤。不常怒就是说不要把很多愤怒放在心里，心里变成垃圾一样，变成毒一样。不诉冤就是过了一宿，过了睡了一个觉，哎，就忘掉了，把不愉快的事情忘掉，不要带在身上拖累，那就是不要常怒。宿冤，哎，睡了一觉还把这个藏在身上，那就伤害我们了，就等于是把乐事还留在家里，那个臭气还在家里面酝酿，那就生病了啊。所以愤恨恼恨啊，愤恨恼负嫉，嫉是妒忌啊，还有兼贪骄傲啊，都属于十种啊，十种。这个很难依稀讲，因为这个是属于唯识学的啊，唯识讲。那么我只能点到为止。另外还有说，比如说昏沉吊举啊、懈怠散漫啊、不正见、不正知等等，还有八个大随烦恼。就昏沉吊举说，容易人脑筋老是昏昏沉沉的，提不起精神，就昏沉。啊，哎，什么看书？你看我就打不起劲来，就是好像有点。不上进，你没有办法说我看书我就啊清清楚楚的看，就是啊昏昏沉沉。吊举说我老是心就静不下来，好像举在半空中，落不了地，就 不踏实的感觉，一点吊举心。懈怠就是说我做事情就是哎呀，就是三天打鱼五天晒网，就是这样做做做，哎，就懈怠了。那这都是烦恼。那我现在举一些这个例子，都属于见识惑里面的，有没有呢？我们从这边来看，佛法禅修，我们禅修要对治就这些东西，我们禅修要对治就是这些不正确的情绪、不正确的观念思想，所以才有什么八正道嘛。我只是略举，就是说简单说起来是，就是不正确的心理了，不正确的观念了，啊，这些，所以。一般我为什么稍微谈一谈呢？就什么叫见识惑？当然你可以查字典里面都有了。我谈谈这个，大家我不会误解说啊，这佛教好像就是要拜拜拜拜拜拜，求他怎么怎么保佑平安啊，好像只是保佑我的平安，我的小孩能考上大学，别人没关系。好像只是为我自己，好像学佛只是为了拜拜，不从我们的心着手。所谓的佛就是。一个正常的心就是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不正常就六道轮回嘛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看君子小人就是正不正常而已的，你完全正常的人100分就叫圣人，60分就是君子，60分到70分80分就贤人，就这样了。那佛教呢讲圣人，那就是十地菩萨了，贤人就是三贤位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三个贤人。这个我们后面再谈，都有他的定义，都有他的这个在这边。好，所以说《金刚经》有句话说，如何降伏其心，这降伏其心就是我们的功课，也每一个众生的功课就在这里。你不能降伏就是众生，就是凡夫，你能降伏你就圣人，你就你的主人。禅宗所谓主人心与否，差就差在这里啊，不在别的地方啊。 所以我们对佛法佛教的认识，首先谈正常的心态，正常的心理，正常的知见，就如此啊，没什么奥妙，主要精神上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禅修，就是把我们身心正常化，然后那些什么昏沉了、吊举了、什么懈怠，那都不是正常，还有贪嗔痴了，那都不是正常的，不是我本有的啦，啊，他就会伤害你了，伤害我们。好，现在呢，请看我们刚刚谈到声闻四谛修苦集灭道，断见思具一切知。这个声闻层啊，它是要达到诸法种相，因为我们从这个诸法来讲，我们刚刚所谈到什么见思惑啦，什么贪嗔痴慢疑啦，什么啊身见边见啦，或者是昏沉吊举啦，啊不行懈怠，或者是这些愤恨恼怖极限狂等，还有这些东西，都是我们执着有，凡夫所有。那因此断见思惑就是断除这些执着，要空掉，空掉那些执着，所证到的就是空性，诸法的空性。从我们的心来讲，诸法的空性。从外在世界，我们看外在世界来讲，现在的外在世界，我们一般来分析，虽然有啊桌子啊这个窗户门啊什么机器各个茶杯的不同，可是它的组合呢都是分子。分子再分析，它是原子，原子再分析就是质子、中子、电子，就这些。那么这些东西啊，那现在的科学在讲的一个测不准定理，就是这些东西啊，我们对了解它的时候，它本身为什么一直找不到最后那个东西呢？因为它一直在变，它一直在变。以前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客观的，我们现在科学物理学认为为什么测不准，它在变，我们的心态主观的意识也在变，两个都在变，所以永远测不准。只能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值，只有平均值跟相似值，就测不准。其实这个话佛教常讲了，无常性嘛，无常，它不讲测不准，无常就是测不准嘛，它是一直在变，一直在变嘛。可是这些东西从佛教来怎么去认识它呢？缘起性空，因为这都是缘起法了，时间、空间、速度、压力、温度等等的变化造成这些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可这些东西虽然在变，但是缘起法它后面有一个不变的东西，就是空性，啊、哦，就是空性，就是、变中有一个不变，就是说我们这宇宙一直在变，可是虚空没有变，虚空始终没有变，我们只看见这个变，我们不知道那个不变的东西，我们每天追求哦。这个都在变呢，每天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一直在变呢，每天在变呢，对不对？整个大势环境都在变呢，这个气候也在变呢，国际这个也在变呢，啊，这些我们的这些科技的东西也在变呢，我们的脑袋也在变呢，一直在变，就讲在变嘛。可是有一个不变的东西，那就空性。所以我们在讲到唯识的时候说，同样是水，人看是水。天人看是琉璃，恶鬼道看是龙血，人跟鬼看的是肉眼所见，天人所见的是天眼所见，可是还有东西，那慧眼所见就是空性，就是罗汉证者，他能证到了诸法的空相，这罗汉。所以证到了空相，可以看出见识惑破掉了，空掉，这外在的世界空掉了，是啊，也是空性，就证到了诸法的种相。所证到的智慧叫做一切智，就是一切智就是万法一切法，了解一切法本相的智慧。这个智慧是什么呢？就是空相，就是慧眼，罗汉所证的。所以这个我们也了解，他这个道理就是讲 讲这个罗汉所证的一个境界是如此的。这个涅槃按照天来讲叫偏真涅槃，偏于真，真假的真啊，偏于真，这个真是空性的涅槃，它证涅槃就是涅槃，罗汉证的啊，所以它能够怎么样？没有生死轮回了，因为它证入空性啊，没有我，请问谁轮回啊？没有见识或分段生死没有了，那怎么会有轮回呢？没有了，破了，人我执，人我执破了。好，那么下面再看这个见识或破了以后，他只证到了体，诸法的别相不知道。好像以前有个笑话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学佛的有一个研讨会，在研讨会里面，在我们谈到了这个佛性，谈到了佛，就有人突然提，哎，请问释迦牟尼佛会不会开汽车？他会不会打电脑？突然有人这样讲，但是有人这么回答说，哎，释迦牟尼佛他证入空性，他当然他不会开汽车了，他只是空嘛，他只是种相嘛。那我认为不然，他有没有破尘沙惑呢？这个差别相就等于说，诸法的共相是空性，可是它的别相呢就有差异性了啊。开汽车跟开火车不一样，那物理跟化学是不一样的啊，化学跟文学是不一样，文学跟医学是不一样，不一样啊。可是文学跟医学中有什么差异性，从中有别，别中有同，它的关系如何，这是别相，这是差别相。所以说这叫尘沙惑，像尘沙一样，我把我的见识惑破掉了，这是我。可是菩萨不然，要一体起用啊，我要了解你的尘沙惑，他的尘沙惑，他的尘沙惑，每个人都要了解。所以说尘沙惑，别人的见识惑像尘沙一样的多，那是属于诸法别相。所以菩萨不能够偏真涅槃只是堕在空，他要从空入假，出假，从假入空之后，从空又要出假，就我晓得诸法别相差异性，他怎么度众？他凭什么度众呢？就是他必须要有懂得诸法别相，懂得众生的烦恼，懂得你过去生的业力啊，所以佛陀才有，还有所以这个过去生又包含了这个。所以佛陀有一次有一个老人要出家，佛就说，哎，这罗汉你们看看他有没有出家，出家有善根，他有没有善根？那些罗汉一看没有啊，就佛陀说，你们的智慧神通有限，在无量劫前，就是你们所能见到，即使三世因果你知道，你还是有一个限度。无量劫以前他曾经有善根，比如说他有一次当樵夫山上砍柴，看到老虎都爬到树上去了，老虎跑了以后，他突然念是阿弥陀佛，他这一念的因缘现在出家，就看念那一声那效果那么大。所以这就是说，哎，神通力的别相，诸法的别相，神通力。好，所以说这就是尘沙惑啊，尘沙惑就要知道，就为什么我们修学分？你看啊，我们修学分，比如说小学要读六年，中学也是六年了，大学四年，研究所大概两年到三年，博士班还有五年，那都有一个学，都有一个期限性的嘛。而我们的期限性大概六十分 pass， 可是佛法不然哦，见识惑破掉要一百分，你说我六十分不行。你只能破当做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阿罗汉才能过，见识惑百分一百分，你前面是破了，比如见惑破了，或者识惑还没有啊，识惑破了还极品，然后一层一层过来，一定是百分之百才 OK， 它的条件是这样的。所以啊，这个破了见识啊，然后还有破尘沙。那尘沙惑又有很多很多，所以他还要怎么样？ 为什么要八万，就是三大阿僧祇劫，三大阿僧祇劫是个天文数字，天文数字啊，我记得是一万兆兆兆兆，好像八个天文数，就是说修学佛法是不是一生两生三生四生啊，是无量劫的，是三大阿僧祇劫的修学。为什么你要把所有的功课，等于说是这样，你上大学不是说我读中文系哦，我还读哲学系，我还读历史系，我还读什么，哇，我还读完了、文学院，我还读理学院、法学院啊、工学院、商学院、医学院，我都要读啊，我全部都要读完，而且全部都清楚，而且都是100分，这才 OK。 你还要读多久？一生读得完吗？没晒了，佛法就不然咯，他就啊不断把世出世法都学完了，世间法也要偷学完，就是成沙货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个东西，哎，我在破城杀货啊，破城杀货。所以你看我们五名，除了内名以外，音名啊，什么工巧名，还有一方名，还有什么声名，其他这个都是属于世间法啊，除了内名以外。好，那么菩萨就破城杀货，可是这是一题假，就空，第二就是假菩萨学的，第三种就是中啊、那就是佛所证的，或者是原教所证的，即空即假即中。就是说你在度众的时候，你不一定能够恰到好处啊，你的智慧并不一定圆满啊，不一定恰到好处。就等于说我当医生，我会给自己下药，我了解我的状况，我还可以帮别人开药，可是我去帮别人开药，我要去训练呢、不是那么快就能够趁手的，我要经过啊，每天都在磨练，每天磨练，慢慢慢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一天，哎，我能八九不离十啊，只要药到病除，那我这个医道如何如何，对啊，就是说空中空假中，那什么中中道，对，中道说破什么无明惑，这个无明惑是我们的本性所有的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我们到这个看这个月亮好了，我们去找月亮，这个月亮没有出来，我在观念上讲，哦，有个月亮，还不知道月亮是什么东西，我在看到月亮了，一看，哎，月亮在云层中有若有若无，那也不是。然后就以前看月亮有一线两线，那个就属于啊，那个属于就是相似。所以在天台的这个修行中，它有六级佛，一种叫做理级佛啊，一个叫做明智级，一个叫做观行级啊，然后就是相似级，然后分正级、就近级分六个。所谓六级，譬如说月亮，你有没有月亮？有，不管你认识不认识，承认不承认，都是有月亮，叫理级。听过没有？听过都有。那今天有一天我听到说有人说，哎，月亮是圆的哦，哦，圆的，我听的月亮这两个字，可是月亮什么样子我不知道，那叫明智级。明智级之后下面就我要去找这个月亮，找月亮就叫做观行级，观行级。找月亮找找找找，哎，突然看见云层中恍恍惚惚若隐若现有这么月亮，变成相似级啊。然后有一天看到月亮有一线出来了，虽然只有一线，还没有整个月亮，那叫做分证。破无明，然后有一天啊，十五的月亮，那圆满了，究竟极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听到了佛法，有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好，听过也好，没听过也好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然后有一天我听到了啊，有个佛啊，有个佛法，有个什么听经闻法，就注意，注意名字，我听过这个名字。什么叫做佛啊？成佛？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啊？这是概念。 那属于明自己。好，我开始禅修，开始修行了，依教奉行，那就属于啊，开始起了下功夫了啊。这个时候还是观照，观照即佛，即观照即佛。第三个，第四个，哎，有点相应了，相似集，就是这个相似集大概都到了。啊，所以就是根据天台的那种破的过程中，啊，破见思、破尘沙、破无明，相似集来破尘沙了。那破无明呢？看到见一分无明，破一分法性，破一分，见一分法性，破一分无明，这个时候就属于分正集了。有一天我看见完全的月亮了，那就是究竟即佛。所以这个佛性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？我们不会说，哎，我就是佛性，为什么要修呢？你不会起这种，我是成为哪一种即佛啊？是理即明智，还是啊观行，还是相似，还是分证，还是究竟？有这个差别。把这个见思、破见思的、破尘沙的、破无明的来应对，这是天台的，大概是这样的。好，好。那我们刚刚大概呢，就把见思惑啊、尘沙惑、无明惑这三个惑，见思惑是见诸法空相，见思惑；尘沙惑是要破这个尘沙，要度众菩萨所修的，正的是叫道种智，道种啊。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一切种智，就是要破无明惑啊，就是禅宗所谓的明心见性这个。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了解之后，我们了解说这个分证，这个东西跟请问跟净土有关系吗？有什么关系呢？很有密切的关系啊，净土有四土啊，有什么这个有密切的关系啊。我们先有这个，先把这个到这个地方啊，稍微休息一下。